大家好，大家好，多伦多的啊，多伦多的，太好了，多伦多的，按耐不住气墙了，是啊，咱们大陆车友说越搞越好，越搞越好，喂，音准备好了吗 ？OK， 好，近一点啊，不按吧，
不按。
好，咱现在是 YouTube、Twitter 同时直播啊，同时直播。现在在船上了，在船上了。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大家看到了，我每天那个两分钟报平安直播录的时候，我老想着两分钟，老得想着两分钟，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没想明白啊，有时候多过两分钟又发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都是两分钟。那么今天呢，在这块呢，首先我要给大家谈一下子，就是目前啊，大家要注意的啊，要小心的，就是盗国贼呀 啊最近有一个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那小动作吧，那小动作其中一个啊，就是所谓的换脸的计划。刚才我发的那个推文里边大家看到了，换脸计划是什么呢？啊，他们用和平先生注册的假推，小平先生注册的假推，昭明先生注册的假推，还有这个啊，还有注册的恩哥，就是说像宝胜先生假推啊，听说注册了几千个人吧。然后他们注册完以后呢，他分别的给支持文贵的推友们发推特，然后呢就是发私信，说你看这个你在大陆有很多麻烦吧，我给你提个建议，谁还支持郭文贵啊？啊？还谁支持他呀？哪有顶锅的呀？你赶快嘛，就是骂郭文贵，骂郭文贵你就可以回国了，你家里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Thank you, oh my god, I love this one. Thank you. 所以呢，这个整个呢，这个这些过去两三周来呢，绝大多数啊都在干这种事儿，就是很多支持我推友收到了私信啊，收到了私信。就是哎，来自和平的和平先生的，还有小平先生的，然后就说这个你我给你吃个主意啊，不要告诉任何人，你骂骂文贵啊，你家里事儿好解决了，你骂骂文贵你就会少很多麻烦。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推友给我发的私信，非常惊讶，说来自于陈小平先生的，真的是陈小平，陈小平给他发了个人的私人生活照片啊，当然啊，肯定不是裸照，大家不要往心里去想那么多啊。这个说，给他建议说，你骂骂郭文贵啊，你就好办了。然后呢，你也可以这个到明镜接受采访。然后这位推友就开始骂我了啊，就开始骂了，就骂了，发现以后不对劲儿啊，再去找那个陈小平先生，那个已经没了。后来他找了真的陈小平，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么昭明先生最近比较惨。赵云先生被利用这个变脸这个计划最多的人变脸手段，好多推友说这个赵云先生背叛你了啊，杨建鳌背叛你了，然后呢这个苏墨回你了。我给所有推友回复，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网友推友，不存在谁忠于谁，谁背叛谁啊，不存在。骂我也是应该的啊，怎么骂我都应该，文贵有错尽管骂。所以说呢，很惊讶啊，很惊讶，因为头一段时间呢，有人在北京给我说过，说什么人什么人派出了多少人，几个小组分别的对我的推友们进行啊，这个是叫挑拨离间分化啊，还有呢有这种所谓变脸的这个手段，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过去几周一堆的就是这种烂手段啊，这种烂手段我没往心里去啊，没往心里去，但是没想到这盗国贼们真的用得出这种烂，以后真有点娘。大家看到我刚刚运动完换了一次衣服了，给我这个一个价格凉，又在船上的风啊很凉，哎呦啊，哇塞，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哪个想盗国贼那么 low 啊，太 low 了吧，这手段 没想到他就这么 low 啊，他就这么 low， 你说怎么办呢啊？实在是 low。 那么而且 low 的不是一般的 low 啊，这个对这个推友们使用这种的手段啊，这种手段，而且特别是对很多女士们啊，很多女士，因为女士们都比较善良嘛，她们就老是给人家还甜言蜜语啊，这个啊酷帅，哈哈，文贵一直都很酷很帅的，还没展示呢啊，没展示呢，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变脸的手段啊，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女性们啊，简直是好多人发给我的对女性说那话，代表陈小平先生，我说这小平啊，太耍流氓了吧，怎么会这样，我都火了。哎，我一想不对呀，小平先生跟我见面的时候啊，此人温儿温雅，真是一个知识分子啊，真是一个知识分子，人特别好，我都爱上他了，真的爱上他了，真是，我说怎么可能嘛。哎呀，这果汁啊给退友票太好了，你看炸这个果汁，小的这个甜的，小甜的炸的特别香。这个整个呀，哎，你那边那个大家反映你那个优秀上那个太人那个图像太远了，稍微近一点。所以说我希望给推友们和 YouTube 所有的朋友们，微信的微友们，微博的朋友们说，小心这种用所有你熟悉的人来给你套词套近乎，然后让你骂文贵，给你许诺，这种变脸的手段非常之卑鄙啊。但是盗国贼什么卑鄙手段都用得出来，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做这些事情跟我揭发的人和事和盗国贼有关系吗？有任何关系吗？郭文贵啪啪啪了，郭文贵过三秒了，郭文贵又是怎么着了，和我揭发的盗国贼有关系吗？没关系，和我揭发的这些坏人坏事前，按照这个博讯啊，这个韦石和施乐辛诺啊，这些人还有癞蛤蟆里说的话，是马建副部长在海外的所谓安全基金，我没钱了嘛啊，多荒唐嘛。所以说根据这种说法，我十恶不作万恶不作，可是这和盗国贼有关系吗？没关系嘛，对不对啊，这个起码常识嘛。没有任何关系吧。那么这种起码常识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还在这么做，不就是转移视线吗？傻子都知道。现在郭文贵是好坏重要吗？郭文贵有没有钱重要吗？郭文贵穷人现在只能穿个牛子褂啊，你不叫牛仔夹克，叫牛子夹克，穷的叮当叮当响，你看这只能喝点这牛奶了，坐在这个破船上，没钱，真没钱了，断资金链了，北京所有的很多朋友跟我说，文贵我们要捐钱给你，我就一直说，我说我不需要捐钱，文贵捐钱那天的工会彻底完蛋了，不需要捐钱。好，三十啊，冷不冷？几单啊？所以呢，希望所有的这个推友们，不要担心钱，文贵的钱和文贵的这个爆料没任何关系啊，没任何关系。哇，好极了，好极了。嗯。我现在要跟崔永们分享一切。昨天有崔永们跟我说，你为什么文贵不跟我们分享那个呀？为啥不分享啊？啊，不够意思吧？弄得我还不好意思。我好，我分享。本来今天就是录两分钟算了，今天我说明早上跟大家分享。 哎，转发孙哲，我转发了呀，孙哲特别特别好，谢谢孙哲的这个视频非常有深度，非常有深度，了不得。昨天郭国兴这个律师，这个对文贵这么支持，我是非常感动。孙哲先生这个揭露这个文昭的那个，文昭先生那个，我非常非常的认可，非常感动。这都是有良心的人啊，有相信有天理的人，相信有天下应该有真相的人，这是起码的常识嘛，是不是？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尊重常识嘛。那么这么多现在最近啊，被盗过的人挑拨离间啊，分化瓦解，事实上对我们帮助也很大。为啥我说帮助很大呢？因为啊，法国糕饼啊特别好，这个因为这些人的分化更加能考验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谁到底是真正的为国家民主自由啊，为国家民主自由工作的啊。谁真正的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法治，通过这一段整个的盗国贼们这海外运作暴露无遗，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因为在海外所有的这一次的整个盗国贼动用了一切几乎能动用的沉默的力量，对待过去的法轮功，对待过去的刘晓波先生，对待过去的所谓的民运的这所有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啊，他们可以说是感受过这一次我身上这种压力。这一次我真的是引蛇出洞啊，是引蟒蛇出洞了。哇，太棒了，太棒了！这个三文鱼是特别特别给我弄的，很好吃。然后呢，大家也能看到。大家也能看到这些盗国贼们在这个海外沉没的力量所未来启动海外沉没力量的手段，这些手段大家都看明白了，以后我们民运的朋友们都应该在我身上学到这些教训。所有的朋友要记住，我们对海外的民运的任何民运的朋友都不要有任何攻击，除了他是这个五毛和沉默的力量之外，因为这些人都太不容易了，所有在海外敢举手民运的都是英雄。永远记住一句话，文贵不会以任何海外真的民运人士为敌，永远不会的。假民运不算啊，假民运什么夏之窗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癞蛤蟆里更就不是了，癞蛤蟆里是支持这次执行这次换脸手段的最重要人之一，到处发私信给所有人说，你看你们只要是这个反郭文贵，我就和你们一起如何如何反共啊，反习。然后呢给人发私信说，只要你们郭文贵反习，我就跟他我就跟他一起共同反盗国贼。然后给人发私信，还有人说，你看你是那么伟大的一个民运人士啊，这个时候只要郭文贵能亮出来这个姚明山的这个身份护照的另外一半，我给都我和你们一起来这个共同去找王岐山算账，这都什么道理啊？啊，癞蛤蟆里用这招去骗那些民运28年、30年的人士，说只要你反习啊，我就和你们一起去反这个盗国贼，我就和你一起反共，不反习你就不反共了，不反习你不反盗国贼了，反盗国贼就是反习，谁是盗国贼啊？大家听听这个逻辑，谁要信了你就不配当民运领导。然后啊，这什么衣服？这个是那个刀鸡干嘛呢？这个牛仔裤啊，牛仔鱼身儿。民运一定永远是我们的朋友，不可能不是我们朋友的。我给北京写信当中明确给北京说，为啥不能把文贵的能力和资源变成为国家服务，为以法治国的正能量呢？啊，我这是发自内心的呀。 为啥不能呢？变成正能量呢？啊，我们海外的民运也不是跟人民为敌，我们是盗国贼为敌，为啥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呢？为啥不能一起为国家来贡献呢？所以说，希望大家这个永远的这个要咱有原则，我可不是跟海外的民运为敌啊。我们海外民运这次在文贵爆料事件当中，我相信会看到他过去没曾看到的东西，或者遭受过打击就没有体会到敌人。这回我们的敌人和我是面对面啊，直接是刀对刀枪对枪了，是一个很好的样板，把文贵当成你们的利用品啊。我就给北京写信说，你们好好利用我嘛。利用文贵啊，利用文贵达到，只要是能让国家实现民主自由法治，只要让盗国贼在中国没有生存之地，谁都可以利用文贵。我非常荣幸的被你们利用。然后呢，特别是啊，现在敏感的这些事情，敏感的事儿，大家别着急。我说三年呢，别着急啊，这个着急了，我们就真的会失败的很惨。凡是举着旗大的啊，喊着口号响的，绝大多数要么是假的民运，要么就是自己不想活了啊。谢谢广东人民啊。鸡蛋，哇，你看这个鸡蛋，放点尖椒啊，尖椒一点点，然后炒这个，来这个鸡蛋，好好吃。嗯，哇，太好吃了，香。这是个法国厨师，法国厨师啊，特别特别好吃。所以咱推友们想让我边吃边聊，我说我就来吧，边吃边聊。法国这个饼特好吃，荞麦面。所以所有的推友们，我们在这衷心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对民运啊、民主法治所有的人士啊、工作的人士、争取追求的人士保持绝对的尊敬。再次重申，文贵不会跟任何人为敌。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不希望任何民事帮我，不求你们任何人帮我。一定，我文贵，我有我的计划，我干我的事儿。啊，我有我的计划，我不需要这些帮助，我根本不需要。啊，你们尽管走你们的路，我需要文贵的时候，文贵全力以赴。你们愿意利用文贵，全力以赴利用文贵。但是我不希望你们，我也不指望你们来帮我。那么，好，喝水。One more coffee.
Okay.
Thank you. 韩国乔先生是我现在一直很尊重啊，辛浩年先生我特别尊重啊，我非常非常的尊重他们，一直尊重啊。这个我之所以我拉黑的原因是罚我自己，罚他，因为韩国乔先生给我发了一个20几分钟的这个 WhatsApp。那个音频里边啊，这个说了很多观点，严厉地批评了我，严厉地批评了我，而且这我那么大也很少人对我那个口气的，对我像这个十母训子一样啊，训得我嗷嗷叫唤，我还真是我说我得反思啊，所以拉黑了嘛。但是我从来没有说不支持他们的大会啊，从来没有，我没任何时候没说过， 然后可能就利用这件事情，太多人想把这事情搞复杂，利用这件事情有意义吗？没意义。咱们姚先生杨建鳌先生我也拉黑了呀，我只是不让杨建鳌先生在我的这个推特上骂人，我不希望他骂人，在我就不喜欢任何人打着我名义干什么事情啊，我不喜欢，所以我就这么做了。那但是我不影响我的尊重啊，不影响的是我的朋友啊，我和这个杨建鳌先生、唐伯桥先生私下里边都在联系啊，互相鼓励啊。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评价，唐伯桥先生、杨建鳌先生也好，魏京生先生也好，是吧？盛雪女士也好，啊，这个。这么多的民运的这些大佬们，我哪有资格评价呀？我们现在说实在话，海外的咱们这个民运的人士，还海外的追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法治的这些积极人士们，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已经各立山头啊，比百货商店里边的党派都多啊，琳琅满目啊，大家是各守山头。各有各的主张，我觉得我学都学不过来，我觉得我能学明白，我已经到90岁了，我也就该 over 了掉了，就该死掉了，没啥意义。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啊，就是没那么简单，中国需要改变啊，就这么简单啊。你再说具体了，这个什么改良派、改革派，还是暴力派啊，还是什么武力派？啊，还是什么什么这个宪政派有意义吗？你连个馒头都吃不着，你说今天我弄个大游艇，我上海上去，我想吃这个法国餐去啊，喝这个特制的这个果汁，不喝那桶装的去，有意义吗？连馒头都吃不着，你还去搞这个去，有意义吗？所以说，我认为很现实，我现在就是打击盗国贼。盗国贼打击了，就会推进民主、自由、法治建设，媒体逐渐独立，法治逐渐，这个司法制度完全的重新建设，然后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民这些独立以后，就会中国就会走向我们想象的那样啊，这就是我想象的呀，这是最关键的呀，所以说。这个我追求的很实际，很现实啊，很现实，就是那么简单，没那么复杂。我在国内也不追求民主法治，大家查查我历史去，好好查查我在国内做什么了。我在此重申，郭文贵敢举手说过无数次，包括在国内的时候。郭文贵没在国内拿出一分钱，没赚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分钱，我反而给中国从开始我裕达国贸，我是河南省唯一的100%的外资，我连续3年是河南省最大的外商投资者，我是给国家带来外商投资最多的。郭文贵要在国内拿过的钱到海外来享受，我就该跳海里嘎嘣死了。如果我不是这样你们说我的人，你也应该得到待遇。我再次重申，没在国内赚一分钱，郭文贵的每一分钱我是光阳光之下经得起任何人考验，包括昨天郭国清先生每次讲的时候都说我可能文贵有些钱是不干净的。我再次重申，郭国清先生，郭文贵没有一毛钱是不干净的，如果有一毛钱，郭文贵不敢坐这直播我的游艇在这吃早餐。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我欢迎任何人说说我哪一分钱是不干净的，我没从大陆带出一分钱，而且我被刘志华当年在北京从2002年查到我2006年，也是上百个干警天天查我，我要有在那之前有任何犯法，我就活不到，根本活不过2008，那就抓的不是刘志华是我，包括我去桑拿，我去，如果有一次上桑拿房堵到我，就准备把我给办了啊。生活各方面都经历了他们考验，天天跟着我，20几个警察开了各种警车，后来这人成了我朋友，他们说他们怎么绝对没想到郭文贵真的是就是加到办公室，加到办公室，从来不去桑拿房夜总会啊，也没有任何所谓情人，这就是郭文贵敢于面对啊社会的财务是真实的财务啊。哎，我们这对面来俩美女，我就别往镜头去闯啊。 哎呀，好，你快吃点，吃下面吃吗？我太太美女啊，吓我一大跳。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老婆啊，就怕我太太，从那边过来了，吓我一大跳。你说我这是吧，就看着我老婆高兴，一看我太太，我心情就好啊。还有我第二个，我怕谁呀？怕我娘，怕我娘一说，我娘一哭，我就整个人就麻了。再我老婆一发脾气，我整个人就不知道，脑子转圈。我女儿也是，我女儿一给我喊，我这就马上就老实了。没办法，你说咋办？你给他打也不行，吵也不行，他永远都是对的，永远都是伟大的、光明的、正确的、伟光正，你咋弄啊？是不是？惹不起，惹不起。老娘一哭，你说咋办？天下都乱了。哎呀，你说从小就怕他哭，现在你再看他哭还得了？
你
等
着那个谁转过来？
不，也可以，可以转。所以呢，我们家的这真是必须怕。你说说，人家庆芝同志跟我结婚，人家才14周岁，我15，两个少男少女私奔，你说这多荒唐啊！所以啊，必须得听话啊。你说为啥我给所有的朋友推友们说一定要心疼你的老丈人老丈母娘，人家生的闺女啊，人家叫你光辉给领跑了，我给领跑以后，人家家里边人那一个镇子上没有搭理他们爸爸妈妈的，就是历史上没有过，姓岳家跟人家跑了还了得了吗？丢死人了。最后我老岳父岳母啊很早的过世，我老是愧疚的，我认为当年跟我这惹生气有关系。所以说我有闺女了，我老婆和我老说，你说咱有闺女了，去想想当年我岳父岳母啥感受啊，我谁把我女儿领走了我啥感受啊，你去想想，那不要我半条命，要我活不了的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要不会心疼自己另外一半的父母，不懂得这个感恩，那你这个人生不会幸福啊，不会快乐，也不公平。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深信的，就是说自生自己的母亲和你天天相依为伴最近的人啊，最亲的人是娘们，有血液关系，和爹还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最近的人就是你的睡在你旁边的老婆，好吧，你的儿女嘛，最近的人你都不疼不爱不包容，你怎么可能有理想未来？那不都是假的吗？我们搞民主自由法治不最后还是为了亲和近吗？这是起码的常识。我在接着说郭文贵的钱，我希望啊郭宝胜先生、郭国清先生，所有的知识文贵的、反文贵的，再是文贵重申，郭文贵被刘志华当年给查了那么多年，然后1999年赖长兴案啊，这个王友杰案，后来的都把文贵底儿查底朝上，文贵要有事儿就活不到今天了。那再一个就是这个事情，盗国贼对我的打击。竟然是查了我上万次警力，查那么长时间，给我定了叫骗贷罪啊！骗贷罪，他跟我啥关系啊？我再次说，任何人没有说出一个重点啊！郭国清律师这个伟大的律师啊，郭宝胜先生就没有人听进去文贵的话过，包括所有的明镜都没问过，包括小平先生，还缺法治的人。这位老兄光盯着许晴了，就忘了文贵的重点了。他一采访的时候就老问我关于许晴的事儿，私下里边你就知道吗？所以说他老想着许晴，就忘了重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没问我。盘古大官在审判的时候，那些案子一说郭文贵让他干的，郭文贵让他干的。我再次重申三个问题：第一，郭文贵是哪国护照？郭文贵是不是中国护照？郭文贵还是香港护照还是哪国护照？如果你承认了我是国外的护照，我有没有中国护照？我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护照。那没中国护照，那北京盘古大官、北京政权职业叫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是批外资企业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你承认了我是 外国身份，那我就肯定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对吧？这是肯定的吧？然后你们就算出一个所谓的实际控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合同法，还有这个刑法里面对这个最后实际控制人的定义是什么？那咱可以引用冠军刘成杰啊、孙瑶、姚庆这所有的人的事情，你给我们未来说说。然后你把所有中国的贷款集团，你再好好讲讲实际控制人是什么意思。还有所有的骗贷案当中说到了文贵下达的命令啊，下达的命令，我让他这样，我让他那样，我让他这样，任何一个猪都懂得那个道理啊，猪都懂得道理。贷款的前提是什么？是我刻假章你就贷给我钱吗？那是不是我现在开刻假章你还能贷给我钱吗？贷款的前提是抵押物，是我和农行之间贷款的合同。所有在贷款之前，第一个农行先进行项目考察、项目分析，叫贷款评审会、贷款评估审查，然后再决定给不给你额度，然后再决定给你签不签初级贷款的协议，然后再签贷款合同，然后你才补交所谓贷款文件。怎么把事给颠倒过来了呢？不提前面怎么贷的款，直接就说你刻假章了，你就贷款了。猪都知道这是个颠倒黑白的事情啊，这颠倒黑白，还全国的老百姓也无人问，中国的律师全部闭嘴，中国的公检法全部闭嘴，经得起调查吗？检察院怎么起诉的呀？那不就是拿枪逼着的吗？这不就是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造成的严重结果吗？更重要的事情，再听着问，官贵咋跟你说的呀？官贵怎么跟你说的呀？给我打电话，官贵怎么跟你说的呀？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审判当时最关键的当事人的时候，以一个人的口供就打电话作为证据，那你这全人类不谁都可以判了吗？我们在海外的任何一个人，这是为什么书斋夜话里边那个他两个讲的非常非常好啊，说这件事情开了头，那以后海外的华人就不安全了。我这件事情如果中国法司法如果是认可了，中国的老板就没有一个安全的了。那他说是他把人关起来以后说，哎，毛主席给我打电话了，咱得把毛主席给抓起来。那就毛主席给抓起来啊，毛主席打电话了，没不需要证据啊，不需要电话通话记录，不需要见证人，也不需要当事人的认可，毛主席抓起来，那明天又高兴了，打电话，川普总统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这个让我诈骗了，那把他也抓起来啊，那不就很简单道理吗？这单方证据，没有任何所谓的语音，没有任何的纸张证据，你就可以把一个完全一个在跟你法律上、法律关系上没有事实证据上、没第三方的关系上，就把他定罪了。这个司法的恐怖是多么厉害呀！大家想过这问题没有啊？啊，这个人竟然是郭文贵，身在海外。你把他没不拿中国护照，你要拿中国护照，那我现在我可以是盘古和证券法人，你是中国是法人制嘛，法这个法人负责制嘛，那我不是法人，我也不长期在那块这个执行这个管理工作，然后我到底是代理人还是代持人，还是像冠军一样是代持人，你都没搞明白，完全把人抓起来以后，按照你指定好的版本，然后就打电话，就文贵打电话说就把我给定罪了，天下岂有此理啊！不但这个问题上，更重要的大家还有一个，我说第三条，这核心，郭文贵给谁带来伤害了？给贷款方带来伤害了，给社会带来伤害了，给这个企业带来伤害了，结果是郭文贵打电话导致了中国的税收多收了几十亿上百亿，没有伤害一个社会的个体，也没伤害任何第三方，结果郭文贵就是有骗贷罪，骗贷罪的前提是给他人造成损失和重大损失，或者给第三方造成损失，我没给第三方造成，我还给拿了十几个亿的利息，你说这叫什么样的犯罪？犯罪的目的是给往外给钱，经济犯罪是给别人钱，不是给自己捞钱，这符合常识吗？所以郭文贵再次重申，没有一分钱是非法的，我没有在国内拿过一分钱，第三我和国内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不要把这事情贴到郭文贵身上来。如果郭文贵要有罪了，我敢真的说，中国99.9%的老板都，不管是国营私营的，都得有罪，我都得有罪。这是我说的这个。另外一个，我想再次重申的，所有的推友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不管是在这个开封审、大连审，所有的审判当中啊，审判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会做一系列的报告。这一系列的报告就是要说清楚郭文贵的财富、郭文贵和各个官方的关系、郭文贵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是一定要讲清楚的。现在讲太早了啊，没意义。那么带个什么宁完成的那视频，哎呦好，在网上现在又该传这个宁完成的视频和盗过贼有关系吗？宁完成的视频和盗过贼有啥关系啊？宁完成的视频跟海航有关系吗？宁完成的视频和他们造这个假推特、假无线造谣、假音频、假视频有关系吗？你为啥不关注那个去啊？干嘛关注个假视频、假音频呢？视频是真的吗？是宁完成吗？哪来的重要吗？伤害你们谁了？凡是关心视频哪来的，你就不配来这块当我的推友，你也不配当人。所有的这个五毛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今天你干的事情绝对是给你祖宗造孽的，绝对是给你造孽的，不要助纣为虐啊！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呢，咱再说说这个乱伦标的事情啊。这两天是很多很多朋友给我发来这样那样的信息啊，就关于说这个滕彪先生说乱伦的事情，然后他现在恼羞成怒。我昨天我看有朋友发，他是华电的啊，吉林华电，我出生的地方是吉林磐石，磐石和华电是县辖县，非常近。我小的时候去华电，去过亲戚家，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桦树啊。然后呢，当时我还住在那里的酒店里啊，那时候就是汽车那带炕的那种旅馆，然后还找好多人给我说媳妇啊。后来我人生第一次啊做买卖，偷鸡倒把到华电去啊，买了一台南京硬核吉普，买了这个吉普车。这个吉普车呢，这个后来呢，买了吉普车啊，做了买卖，结果赔了我好几千块钱。那个时候你想想，83年年底那时候买的吉普车倒卖，那你想得赔多少钱啊？这个弄得我挺惨的。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华电啊，特别特别喜欢华电，华电真的是太棒了，很美。那么这个滕彪先生啊，对我这个说法他完全是错误的，我给他解释再搞清楚。这个乱伦啊不能乱说，就是滕彪先生，你和你妈上床，你和你女儿上床叫乱伦，是不是？我和你女儿和你妈上床，那叫通奸，不叫乱伦。你是律师，你是这个人权律师，你不能把你这个事儿乱伦这个搞出去，就乱说话。不但这个，你还说你是引用推特战地，推特战地是专案组的和维史他们这帮人是假的，而且你是没有出处的，你没有任何证据来源的。所以说你这种简直是荒唐至极，你还搞人权，那对人权是最大的侮辱。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来，就是乱伦彪先生起码的法治概念都没有啊，法律概念更是没有。那依法治国那是胡扯的事儿，它都是借口。这就在中国待不下去了，找个理由混到美国来，打着反共的名义，打着人权的名义，到这儿来就乱扯来了。这是纯粹正的，这就是人权骗子啊，这是法律骗子，而且出口脏字儿啊，出口就是脏字儿啊。而且现在有推友说，包括郭冠清先生说啊，有时候这个文贵说脏话，有时候带流泪流涕的，真的是，我也给大家今天说实在话， 我永远不想当一个假的人，我永远不想，我永远不想当一个，我看够了咱们国内的当官里面染着八七八十个染着黑头发啊，然后在私下里边说话这个一样，见了领导这个高级领导一样，见了低级领导一样啊，见了高级领导都这样，见了下属级的都这样，然后上了主席台上都这样，然后一看镜头就写字儿啊，然后这个一看没人了就开始升职计划吧就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勾兑钱了，都这样了，有都赶快兑钱了兑数了。我最恨的就是这个，我认为理想搞包装，形象搞包装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搞包装，亲情搞包装，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按照宗教上所说的啊，佛教所说的，世界上贪嗔痴慢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妄语和造假。佛教讲的就是真相，求得真相，真相就是世界的根本，都是在某种都是假的不存在的，然后就是断了信念啊，破到了你的执着，然后让你得到了解脱。然后耶这个基督教很简单又简单，佛教就告诉你别在乎生死，不重要，咱们就是某种条件下的一个现象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过去，但是你今天的行为和你未来的结果是有关系，有因果报应，因果报应让你相信因，你相信因果你就不会作恶啊，这是就你现在的言行决定了你的结果，那么这叫因果。实际上关键是因果论，但是呢最开始它是无神论，无神论就是把叫你放下，就解脱自己啊，不要被死亡所恐惧，所有的宗教都让你解决你对死亡的恐惧，衰老的恐惧啊，就是贪婪，这到底是对是错，这是根本啊，这是穆罕默德，这个很简单，你这天上就他一个人说了算，你现在只要听他按他规矩办，你死了以后就去天堂了，就去天堂了，到天堂去什么都有，你想要的啊什么都有，那么很简单，你得按照他的规矩，现在是你得忠于他，你得信于他，你得当他的这个仆从，很简单，你这一世都没活明白，你能去当你能有下一世吗？是不是啊？你连人间都没有活明白，你还能去得了天堂吗？去天堂你就明白，不可能。这是为什么我说把当下先活明白，把当下先活好。我认为人间就是天堂啊，就是对的。其实这一生这一世就是永恒。我还相信，你别看我相信这些，我去也了解这宗教的同时，我也很欣赏琼瑶小说说的很关键的啊，就是刹那就是永恒。琼瑶小说所有的小说最后就是一句话解释，琼瑶小说刹那就是永恒啊，爱情就是刹那，你有了就是永恒啊，这是一个我特别的接受这个。推特断了吗？
看一下你对这个
看一下。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包括这个张爱玲的这个我也喜欢，我也看啊，我也喜欢。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宗教呢和信仰是两回事，不要把宗教当成信仰啊。宗教我们必须要尊敬啊，要有顾忌，但绝对不可以迷信。宗教不是我们生来的目的啊，宗教是我们生来修身养性的工具，不是我们的目的啊。可以啊，
可以的。
所以说呢，这是我的看法啊。这个三教也好，三教归一。中国当然这个儒教啊，这个儒教，那就我先不谈儒教了，我谈了很多人不高兴，但是我要谈道教，我有很多朋友，中国儒教界的几个重要人士都是我朋友。这个道教里边现在像泰山呐、张道长啊，都是我几十年的朋友了。这个道教很简单，就是你想不死、长生不老，学道教，然后你还得活得健康，性能力还得强。啊，比别人厉害，能打倒别人，自不愿意打倒，学道教长生不老啊，然后剩下都是招了。现在所有的宗教都被那些道什么教长们和有那些牧师们、阿訇们、和尚们给垄断了，这简直是胡闹。 信有信仰有宗教，千万别信传教的啊！我觉得传教的，你传你的教就完了，你就是一个法师戒师，法师就解释这个宗教的法，戒师就解释这个法里边的戒律啊，就是法师和戒师。然后牧师你就是给人家放牧的，给耶稣，你就老老实实，你又没有啥了不起的。然后呢，你这个阿訇，你阿訇更自私，从来不让人家看那个他的这个什么这个伊斯兰经啊，不让人拥有，也不准抄，也不准复制，还不准国的民族翻译，只有他有权利。那他想怎么说怎么，心情好说一样，心情不好不说不一样。全世界的教就一个最大的问题，经被念歪了。你去想想，佛教是无神论，现在中国天天拜佛菩萨、菩萨、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全都是求奶奶、告爷爷、求菩萨、求佛祖，给钱、给平安，干了坏事得心理治疗，一被烧香拉倒，这都是愚蠢的。无神论成了有神论，有神论还成了一个叫现世可用论，本来就是空。明镜亦非台什么意思？何处惹尘埃什么意思？压根就不存在，对不对啊？那你耶稣这个也是这样的，这牧师们讲了半天，自己啥都不好，有啥用啊？大家尊教，千万别迷教。活在世上不是来为了教而活的，是为了你这来到世界上，你要搞明白为什么来，为什么去，去哪儿，然后解除你的恐惧，对你生死的恐惧、衰老的恐惧，它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断了，黑了，这个推特应该是黑了。你看 YouTube
好，所以呢，黑客还挺厉害的啊。所以大家这从这个宗教上看出来呢，我们现在海外啊，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对这个宗教这块说啥的都有啊，评价的什么都有，而且很多人呢就不允许别人评价，好像只有牧师、阿訇、和尚可以讲经，恰恰相反啊，他们这一生下来都去研究那点事儿了，你对社会当下完全都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去讲这个呀？你连社会的生死、疾病、衰老、贫穷、喜怒哀乐你都不知道，你就在这块抱着那个经书就梆梆念，那经书那么好，完全是错的，说不定哪天哪人喝酒喝多了，写的写错了都。特别呢，这种译本那种翻译本，哎呀，我见过的啊。这个宗教界的真能把人生给整明白就没几个，一愤怒的时候也骂人啊，自己比谁都重要，自恋的不得了啊，非常自我，就贪嗔痴慢那些毛病他身上都有，那你让别人怎么叫信服呢？啊，不可能信你也不可能服你嘛，信你服你也不可能说就是说你把你当成神，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悲哀嘛。那么乱伦标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没有宗教啊，没有信，没有福，没有戒律，没有恐惧，没有害怕啊，这是很可怕的。那么同时呢，文贵呢，刚才说到就是文贵不想做那种假的事儿，说假话，我都是实实在在的。我坐在这儿跟崔友聊天的时候，我不在乎任何崔友们对我哪方面看的是对和不对，好与不好，我只在乎我是真是假，因为我真了我就能得到，我就是对崔友的负责任，讲真话真形象，这是最关键的，这是一。第二个，我觉得我说的是我的形象展示各方面都要真实，这真实是最重要最宝贵的，因为我们反对道过罪最关键就是假嘛，是吧？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说我说的这些事情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经过时间的考验对崔友没有帮助，看清真相那就是信仰啊，那就是重要啊。所以说我按照我自己理解的人和真和对崔友负责这所有的我认可的这种标准，我尽可能向崔友们展示真实的文贵，负责任的文贵。这是为什么啊？文贵要在推友面前充分的自然真实啊，展示真性情、真信息啊、真想法、真内心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按照佛教的讲话，万事在真面前一切都不重要， 知要真了，那就真了以后，那就是悟清道理了，那就是悟出来道理了。悟出来以后，就是自然的大自然的真相，那就是发现，在相对条件下，像是树是大海，给它蒸热1000度，它什么都蒸发了，那都不存在了。那就是找到大自然的本质和真相，这就是佛教讲的。最后发现啥都不存在，都没有道理啊，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要尊敬在这个之外，我们上天之外还有另外一股力量，那就是佛家要讲的因果，要因果报应，要有对世界的敬畏啊，要对上天的敬畏。然后这个乱伦交的事情不会结束的啊，我一定会给他要有个说法，这事太严肃了，打着人权律师的名义如此的伤害我啊，如此的这个无理，如此的视法律不存在啊，你还在美国嚣张至极，跟李伟忠、癞蛤蟆李、韦史、史诺还有夏之窗纠缠在一起，然后天天还去搞这个换脸手段，换别人的脸，然后去黑别人去，这怎么能行啊？所以说今天大家要注意的事情，需要小心最近以各种你认识的还有社会的公知们的名义注册的假推，发的假信息，挑拨您和文贵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藤彪的乱伦的概念是错的啊，乱这个藤彪跟他妈妈跟他女儿睡觉叫乱伦啊，就我跟他睡觉不叫乱伦，这他一定要明白，他把乱伦的定义别搞错了，他是个法律，他要为此，他是个律师嘛，他要为此负责任啊。最后非常感谢所有的推友们啊、对文贵的支持啊、咱们9月1号咱们开始真正的新的一个时代的爆料啊，9月1号啊、也可能9月1号有改变，但是基本上9月1号的全面就是明天，稍后我会把这个推特上公告啊、9月1号我们直播什么啊、会不会直播啊、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事情在等消息。谢谢所有推友们，谢谢你们的关注关心，别忘了我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